中山说法，我们继续细说九民会议纪要。由于上次课呢，我们讲到了股东代表诉讼，所以后面啊，我们探讨的时候呢，就引发了新的话题，就是说这个股东代表诉讼是不是符合条件就一定能起诉？这个还真不是的。股东代表诉讼啊，我们的理解是，必须得是你权力用尽了，你没有其他的方式，这是最后一招，这是法律上的一个补充，换句话说呢，你能用其他途径来实现的，没有必要非得用这个方式，这个方式是实在没有方式的方式，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。我到底在说什么呢？我来举个例子吧。这个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也好，公司法的法条也罢啊，它规定了股东呢，它是有出资义务的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你出了资以后呢，你也不能再抽逃吧，你再抽逃呢，你就有义务要返还。你像公司法解释三第十三条第十四条，它说的更清楚，就是你公司呢，你没有履行全面出资义务，公司和其他股东都可以请求你全面履行出资义务。这个公司法解释三的第十四条呢，它规定了股东如果抽逃了出资，就是出资以后他又抽逃回去了，公司和其他股东也都能有权利请求他返还出资，协助抽逃出资的这个其他股东和高管啊，他也要承担董事高管啊，他承担连带责任。有这么个规定，打个比方吧，就是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呢，发起设立了一个 A 公司，他们约定了各出资十万块钱，当然这个股权设计是不咋地啊，不咋好，我们就假如这样说吧，各出资十万块钱，五十万注册一个公司，他们约定好了这个一年之内要完成实缴义务，可到了一年以后呢，甲乙丙的三十万全都到位了，丁和戊一分钱没出，或者是说呢，丁一分钱没出，戊呢表面上出了以后呢，他利用自己担任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的身份，就执行董事兼总经理，同时也任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啊，他把自己的出资又给抽逃出去了。这种情形之下，股东就是其他几个股东可不可以起诉他们？当然可以了。你从发起人的角度上说，你违约了，你不出资你违约了，对吧？你从股东协议的角度上说，你出资以后你就抽逃回去了，你违约了。那么公司可不可以起诉他们？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对公司出资就是公司的义务啊。这个公司章程来说，我们从约定的角度上来说，它也是违约。从侵权的角度上说，也侵权呢。你该给的钱你没给啊，你给的钱你又偷回去了，你不侵权吗？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啊，我们认为啊，其他的股东和公司都有权利起诉这个没有全面出资，或者干脆就没出资，或者是出资以后又抽逃出资的股东。既然你这个股东自己有权利去起诉，公司也有权利起诉，这个可不可能发生一个派生诉讼，就是股东代表诉讼？完全有可能，完全有可能。有的股东他不愿意自己做出头鸟，他先没办法，他自己不要做出头鸟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那谁谁那股东，你看他没有出资，他没有出资，他损害公司利益了，对不对？他告诉那个董事会，你赶紧去告他。董事会说我不管，他找监事会，哎，你就赶紧去告他，监事会我也不管。哎，董事和监事都不作为，啊，好，你都不作为，这人回去一翻法条，翻到151条，哎，学会了一招啊，你们都不作为，原来我有股东代表诉讼的这个权利，搞出一个派生诉讼。因此呢，一纸诉状就把这个没有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，或者是出资了以后又抽逃出资的股东给告到法院了。请问这样的案子法院应不应该受理啊？这个法院呢原则上是啊不应该受理的。这个不应该受理的依据在哪呢？依据啊，你要让我找法律规定我也找不着。有一些判例不受理，但这一次的九民会议纪要呢他没说呢，但是呢在讨论的时候，多数人的意见认为不应当受理，而且这个不应当受理的这个观点啊，九民会议纪要没写啊，在理解与适用的这本书里他写了。他为什么不予受理啊？他认为这个股东代表诉讼它是一个派生诉讼，是实在不行了才演变出来的，你在有其他权利救济的时候，这个没有必要费这么大劲，你还要什么前置程序绕这么多，浪费资源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你这个诉讼了以后啊，你其实等于变相剥夺了被告的很多反诉的权利。我们上一次课不是讲了吗？反诉它是受限制的呀， 为什么不让他反诉？还有一个原因，我上次课没讲，哎，这堂课补上也行。为什么不让他反诉？你对这个股东本身，这个起诉说是侵权的，可以反诉。你反诉实际上指向公司，当然不能反诉了。你反诉的话，这个起诉的本身判成诉讼中小股东，他对公司都不了解，你让他去对公司提一个反诉，或者说形式上对中小股东提反诉，实际上是对公司提的，你让这个原告怎么抗辩呢？让反诉被告作为原告的，就是本诉原告也是反诉被告，你让他怎么抗辩？他会对公司都不了解，所以说这个诉讼呢也不能维护公司的利益，所以说有很多原因是不允许这个股东代表诉讼的被告提反诉的。那要允许这样做，允许说这个股东有其他诉权，他不用其他诉权，他搞出一个派生诉讼来，搞出一个股东代表诉讼来，那这就是一个诉讼策略了。他的诉讼策略在于呢，限制了被告的反诉的权利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讲呢，对被告好像也不公平。那你既然这个对原告不好，对被告也不好，对司法资源也是浪费的事情，我们干嘛要鼓励他做呀？索性啊，这个最高院的观点他就认为，在股东可以用其他方式自己做原告行权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给我搞出一个派生诉讼来，不要搞出一个股东代表诉讼来。如果有这样的案子啊，干脆法院也不受理，你自己来提就好了嘛，你干嘛要代表诉讼呢？你自己去做原告啊，你代表诉讼你最终还是代表的公司啊，你不要代表公司了，你自己来提，自己来提。不要依据公司法的第151条，你就依据公司法其他的条文或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第13条、第14条，你就这样起诉就好了嘛，干嘛绕这么大圈子啊？所以我们觉得呢，这个最高院的这个观点呢，实际上是经过推敲的啊，真不是拍脑门决定的。你想想最高院做的都什么人啊？那大法官那都是专家呀，那法学博士啊，在这个领域当中那都是什么样的人啊？对不对啊？都领军的人物啊。所以说他们的技术上啊和这个司法实践上考虑的比我们要远，比我们要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也不要一概的说坚持自己的观点都否定别人的啊。我是觉得最高院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明智的。好，这是今天啊我们补充算是派生了，也是派生了，派生讲述的内容。好，欢迎也感谢大家转发点赞拍砖，更希望探讨。